来到第五周，那这一周的主题由佛典选读入手，那初步上就分成两个星期，那今天呢就第一次。首先说明一下，这个主题包括材料背后是怎么样子的想法。这个课程呢是佛学概论，那根源上来自于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啊，应该，至少有几次，大家呢就看一下，啊，释迦牟尼佛做了什么样子的教学，那以后呢，我们要讲佛教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原本的根据，才不会说呢，那大家或者是道听途说的，或者是个人的想象的。好，那接着在佛陀的教学当中，那就流传下来非常多的典籍，那最基础的叫做佛教解脱道的教学。那针对这样子的修行的道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有翻译到古汉语的阿含经，那主要的有四大部，挑选杂阿含经当中的第一经，那再来，还有在佛教典籍的流传到南亚或者是东南亚，啊，包括呢像西南啊、泰国啊、缅甸种种的，啊，就称之为尼卡雅。这尼卡雅呢，主要的意思就是把很多在解脱道相关的教学，按照一些的准绳去加以区分，就分成一些的类别，那一类一类的在巴利语叫做尼卡雅。那在这当中就挑选的称之为卡拉玛苏塔，那这个呢是对于在印度的一些的人们，那这些人们呢叫做卡拉玛，相当于我们讲的叫做台北人的、台南人的，那大概呢就了解一下，这是一个群体的标签。那这个标签呢大概不是那么重要，重要呢是教学的内容。好，那首先就来到杂含经第一经，那这个经文呢大概是100个字左右，那背景的部分就略过去了，那就直接来到教学的起跑线。那这起跑线呢用应当做观察的动作，那观察什么，那就打开称之为色之后受想行识，这些呢是应当去观察的项目或者呢入手处。那之后就带出无常，这个无常呢大致上啊就是在观察进行的角度或者方向。那由此呢就带出两个方面，顺着对于色受想行识做无常为角度的观察，那后续的就来带出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的，那这个步骤呢就带出正确的观察，那以正确的观察来表示，那就可以来产生对于观察项目的厌离，那厌离之后就更进一步的来表现那喜贪穷尽，那喜贪穷尽这个结果呢叫做心解脱。那除了是在色这样子进展，那相关联的受想行识也同样的方向同样的步骤在观察进去，那以上呢相当于第一个大的步骤，那这个步骤就告段落，就衔接称之为心解脱。 那新解脱，可以怎么样子？那这则经文的就讲若欲自证，则能自证。啊，底下呢是自证的内容，叫做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啊，以上呢可以来看成这是第二个大的部分。啊，接下来呢就来到第三个大的部分，对于色受想行识，这五大入手处，顺着无常走到心解脱，走到自证。那除了是以无常作为角度观察进去，这是在倒数第二行，如观无常。那同样的就观苦、观空、观非我，那这些呢都是观看的角度或者是观看的方向。后续的这些步骤那就跟观无常一样的。那最后呢就有欢喜奉行的。以上这是扎安经第一经。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初步的读过去，那相信呢大家对这些的文字应当是不陌生。问题是这里面在讲什么，那这里面在做什么，以及呢那为什么这个叫做佛教的教学。那这些呢应当是在课堂当中多花一点心思，或是多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些讲说的。那希望呢借由这样子的讲说，那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多多少少来认识到或者是理解到这个佛教呢在做什么事情的。那第二个可以放在大家的日常生活，然后呢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都是怎么在看的，怎么在想的，以及呢怎么在做的，然后呢是不是在阿含经在地咒经文那所教导的那跟我们呢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好，那以上的纲领带过之后，那接下来呢就试着做一些解开内涵的讲解。首先佛教所关切的就是跑到世间的这些世人或者是众生，那关切是一回事，可是对于关切的这些人们或是众生要去探究，就不只是在这些外表的或者是肤浅的层面打转而已，我应该呢来聚焦之后呢深入。那聚焦在跑道世间被称之为生命体的这个生命体，可以呢随着这些类别的区分而分成人们的、动物的或者是天神的。那这些呢大概只是外表的关切而已。那在聚焦而要探究进去，就应该来看进去外表的这些表现，那都是什么在组成的，以及什么在推动的。那举个例子，我们呢在这个世间就外表上面看到人物，看到男男女女的，以及呢关联的会有这些比较亲近的、比较疏远的，或者说呢比较喜欢的、比较讨厌的，有可能一整辈子对于周遭的这些那通通都只是停留在如此肤浅的情况。那区别于此，如果大家想要对于周遭的这些人物去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认识，那大概呢就会从在物质的部分的，在 感受的部分的，在情感的方面的等等的，试着解开出来。啊，有时候我们跟一些的人只是在体育活动上面有交集，跟另外的人在情感上面有交集，跟不同的人在学问上面有交集，那这些呢，大概啊，就是打开称之为一个人那主要的构成部分。在阿含经一开头的时候带出色、受想行识，那这五大部分，那要求呢，这五大部分要逐一地之后完整地做切入的观察了解。那因此呢，就对于外表组成的叫做人物，能够从主要的构成部分为单位去入手。那这个构成部分一般呢就分成像心态还有身体。那在阿含经就分成五大积聚的构成部分。那这五个部分每个部分通通呢是在变化流程当中一层一层积聚的表现。啊，这个称之为积聚的表示呢都是复合的情况，而不是叫做单一的存在物。那我们就首先带出色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意思呢就有物质的、生理的，再来呢形状的。那这是就生命体的物质的部分、生理的部分或者形状的部分。那在梵文呢叫做 rupa， 在英文就翻译成为 materiality 或者 form。 那这个是以生命体的构成部分作为入手单位。那第一个呢可以去专门的且深入考察的。那除了是这个，那在世间的这些生命体还可以呢带出第二个构成部分叫做感受。这个感受在梵文或是巴利文叫做 Vedana， 那英文呢大致上啊就翻译成为 feelings。 那接下来那生命体第三个构成部分翻译成为想。那这个呢在梵文叫做 samjnya， 意思叫做总瓜的认知。这总瓜的认知指的是那生命体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就做了一些知觉的活动或是认知的活动。那通常呢这样子的活动在结尾的地方就用概念像袋子一样作为包装或者是包裹。比如说呢看了老半天，那看成了什么，我们说呢看成一片云，我们说呢看成一座山。就知觉的活动或者是认知的活动，那在活动的完成的时候送给知觉对象或者是认知对象叫做一个概念去加以认定。那这个事情呢叫做想。这个想并不等于我们从中文望文生义叫做思考，而是就知觉对象或是认知对象，然后呢送给对象总瓜的指称。啊，这个呢在英文就叫做 conception， conceptualization or ideation。 啊，这个呢是生命体第三个构成部分。啊，再来呢就来到第四个部分称之为行。这是来自于表示活动所作所为的动词的字根， 那所形成的名词，那个名词呢，它的前面呢加上一个上的接头音节，意思呢叫做总瓜。那大致上呢，就是生命体在这个世界，那在心态上面表现，情意的，或是情感的，或者是意志的，或者呢，关联的那些在思考判断的活动，这些方面总括叫做行，这个行呢，可以用心态、情意上的和合的构成，这个方式呢去了解啊，那这一部分，在讲的事情，那再来呢，就来到生命体，第五个构成部分，那翻译成为四，这个四呢，在梵文，是 Vijñāna 嘛，这是在生命体，在这个世间来进行，知觉或是认知的活动，那如此的活动，在前面呢加上一个 V， 接头音节，表示呢区别或者是区分，然后这个四的意思，大概呢是分别的知觉，或者是分别的认知。那大家呢，刚刚就听了这些讲解啊。那如果那听了之后，那就觉得好像是很烦闷的，那请看一看，我们在大学这么多的学门或是学科，在研究什么？在研究呢，叫做世界，在研究众生，在研究人们。那佛教也是一样，在这则经文就要对于跑到世界的人们或者是众生来做完整的且深入的研究。那因此呢，就不是在外表上面谈这里的人怎么样，那里的动物怎么样，而是呢来看出不论是什么样子的生命体的，那这些呢大致上可以解析出在这个世间能够组合成为生命体有哪些主要的构成部分。啊，由此大家在这个世间大致上都是从色受想行识这五大积聚的构成部分而成为不同的形态的，或者呢不同的活动的。好，那如果呢我们只看到物质的生理的，那个呢叫做不完整。那如果我们只看到像感受的，那个呢也不完整。如果呢只看到像情感的、意志的，也不完整。好，那由此大概呢叫做多讲几句话，让大家了解这是佛教要去探究在世界的人们或是众生怎么样。那入手处就从这些都是由积聚的成分做成构成部分的组合的表现，那由此呢就把这些来逐一的带出来，逐一的带出来，那按照在说法的次序就可以呢从最容易接触的这个部分入手，叫做色。这个色呢叫做物质的，或者是生理的，或者呢形状的、外表的。好，那当把物质的部分来考察进去，那之后呢就专门去做感受的考察，以及呢做分别认知的考察，那这样的话呢才不至于囫囵吞枣。所以在教学上面会用当观摄无常一路下去，那之后呢会有如是观受。这个如是呢指的是那同样